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有一位小同修，3、4岁的时候曾经跟家人一同修炼大法，但是99年法轮功被迫害后，失去了修炼的环境，渐渐地脱离了法，最后完全变成了一个常人。10多年过去了，在大学3年级暑假的一天，妈妈给他看了师父的一篇最新讲法，他好像电插头通上了电一样，猛然间醒悟过来，明白了人生命真正的意义。原来表面上玩得再好，都是被埋在了花花世界当中。他想，我要返本归真，我要找回真正的自己。当这个决心出来的那一刻，他感到了内心有一种钻石般坚不可摧的力量，像金子一样闪亮。他知道在今后的修炼路上，没有人再能挡得住他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。曾经的倒数第一考上了研究生，作者河北青年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11日。我是一名青年法轮功学员，今年24岁。小时候跟着姥姥姥爷得法，知道了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。我3、4岁时，姥姥经常带我到室外的练功点练功。99年中共江泽民一伙迫害法轮功后，就再也没练过功了，只是依稀记得那时电视上天天都在污蔑大法。上了初中以后，我在学校住宿，渐渐地脱离了法，最后完全变成了一个常人。直到2016年大三那年，妈妈的一番话和师父的新经文点醒了我，使我又重新回到了大法中来。法轮大法的法理就像一把钥匙，开启了我心中尘封多年的锁。走回大法修炼后，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尤其不可思议的是，我这个成绩落后，班里曾经的倒数第一，在人们一致认为学习没出路的时候，竟一跃考上了重点大学的研究生。下面我就讲一讲这个故事。我天生不是个头脑聪明的孩子，小学时成绩还算可以，初中以后学习开始感到吃力，又是叛逆期，慢慢地厌倦了学习，开始追星，放任自己。学习成绩滑落到了中游，高中就更差劲了，有时竟在班里排倒数。到了高三，我能感觉到老师已经放弃我了，我的座位在教室的最后排，上课除了睡觉，就是和同桌和前后桌说话打闹。临高考的一天，老师叫了几个平时跟我在一起玩的女生，跟他们说，你们几个是有希望考上二本学校的，希望你们再努努力。当时听到后，我的心一下子凉到了极点，老师根本对我没信心，我对学习仅剩的一点自信 经那次打击彻底垮了。我问自己，你为什么那么笨？有时连一道很简单的数学题都做不上，感觉好像知道怎么解，又好像有个玻璃门一样的东西在挡着，老是解不开，一种很烦躁的感觉，久之就更学不进去了。在老师眼里，我不是个好学生，父母对我的状况也很着急。我经常因为学习的事跟爸爸吵架，对自己的将来感到迷茫，有时甚至想破罐子破摔算了。高考成绩出来后，既在意料之中，又在意料之外。意料之中是我知道自己的实际水平，能考上本科就不错了。意料之外是我的高考成绩比平时分数高，而且比老师认为的那几个能考上二本的同学分数都高。然而这个分数并不能让爸爸满意，因为虽然够了三本分数线，但根本上不了好大学。爸爸又安排我到另一个好的高中复读，那是我们省最好的一所高中，学生都是尖子生，我和他们的差距简直是十万八千里，连平时老师上课的进度都跟不上，再使进学也都是考个倒数第一，老师自然不喜欢我，加上那里的规章制度严格，很少能有机会见到爸爸妈妈。我的心理压力前所未有的大，整个身心到了崩溃的边缘。第二次高考，我的成绩只比第一次高了20多分，依旧只能上个普通的三本。无奈之下，我上了一个普通的本科，在学校成绩平平，对学习基本不上心。老师也认为我这个人不着调，只会玩闹，没什么前途。大三暑假的一天，妈妈突然对我说，师父借一位同修阿姨的嘴点醒我，你们这个年龄的人是跟着师父来的，是有使命的。我听了一愣，妈妈又拿师父最新的讲法让我看，我一看，好像电插头通电了一样，猛然间醒悟了过来。我悟到，人的生命根本上来源于高层空间，人来在世上的真正目的是修炼回归。之前的我无论表面上玩得再好，其实内心是空虚的，被埋在了这个花花世界中，就像现在很多年轻人那样，追求享受眼前的欢乐，对生命的意义却茫然不知。我想，我不要再这样不明不白地活着了，我也要学法轮功，返本归真，找回真正的自己。当我决心出来的那一刻，内心感到一种钻石般坚不可摧的力量，那是生命求真的本性显露了出来，像金子一样亮。我知道在今后的修炼路上，没有人再能挡得住我。之后在那个暑假里，我坚持每天和妈妈去同修家参加小组学法，大家一起读书，那个祥和慈悲的场熔炼着我。学完法之后，与阿姨们交流，彼此无不怀一颗坦诚之心，令我十分感佩。法轮大法真是当今社会难得的一块净土。集体学法和切磋给了我很大的鼓舞，也使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和不足。我知晓了生命的意义，那就是同化真、善、仁宇宙特性，这是我全新的世界观，绝非可望不可及的。实际上，这也是解开当今诸多社会问题的唯一办法。明白了法轮功书中讲的道理， 我感到没有解不开的疑惑。比如人们常抱怨社会不公平，我现在知道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是人前生做好事或干坏事种下的因果。宇宙的法理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，因此人要想过好，首先得种德。我相信师父时时在看护着我，不再像之前那样患得患失地活着了，性格也在不知不觉中开朗了许多。也就是在那时，我临时决定大肆考研，一来相信学大法可以使自己开智开慧，二来想通过考研证实大法的超常，让身边的同学看到修炼法轮功可以使一个人发生根本的变化。我提前返校学习并准备，初期选学校和专业非常顺利，很快就定下来了。别人纳闷说，我们都很紧张，你怎么轻轻松松就选上了？我说，因为专一，思想简单，而且我有师父，什么时候心里都踏实。我是跨专业考生，所选的专业有一门课与数学有关，需要自学。我高中学的是文科，数学一直不好，考试常常不及格，从内心对数学感到发怵。对于上了大学从没碰过数学的我，这门课的书简直就是天书，连最基本的数学符号都是陌生的，真是看一眼就想退缩。怎么才能学好呢？我的手机里下载有法轮功书籍，在《转法轮法解广州讲法答疑》中，我读到这样一段话：你是一个学生，你的天职就是应该把学习搞好，对得起家长，对得起学校，对得起老师。老师要为你付出，他给你讲课，家长供你上学，抚养你上学。那么你对得起家长，对得起这个学校老师，你自己努力把学习搞好，你不就自然上了大学吗？你老想上大学，上大学，你学习不好，你能上得了大学吗？你不用老想上大学，大学，你上不去不白搭吗？你不去想大学的事，你就努力学习好就行了。你把学习搞好了，不就有了大学吗？有了研究生吗？就是这样个道理。师父这段话给了我踏实和信心，做事时不用想那么多，只管用心去做，整件事情就会做好。当我明白了这一点，复习这门功课的时候，再没有之前学习时那种烦躁感，认真的一点一点的学，慢慢的就学进去了，而且感觉脑子越用越活。在考研复习中，我没有想过最终的结果，整个过程心里是平静的，就是按师父讲的，一心努力把过程做好。同时，每天晚上花几十分钟的打坐练功，也使自己的身体保持了轻松舒适。我没花钱报一个培训班，也没有出现其他同学备考种种情绪上的波动。在连续高强度的学习下，我的身体没有出现任何不适。跟我一起考研的一个同学觉得不可思议，问我，为什么你每天晚睡早起，吃饭经常不规律，身体还一直这么好？我告诉他，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。在考研时间很紧的情况下，我没有落下讲法轮功真相的事。平时跟同学在一起，我就主动跟他们讲，很多人都明白了法轮功是好的，是被中共故意抹黑的， 也知道了我是法轮功的修炼者。考研结果出来后，全家人都很惊讶，我没有答完的一个专业考题竟然离满分只相差十几分，与数学有关的那一科离满分也只差20多分，两个都是跨专业考的。随后英语国家线也公布了，当我知道的那一刻，一下子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我所报专业的英语国家线正好是我的英语分数，我考上了研究生。如今我已被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录取，我也是班里唯一一个考上研究生的人。同学们对法轮功的神奇惊叹不已，因为他们都知道照我的实力要考上研究生几乎是不可能的，不入团不入党，没有拉任何关系，仅用了半年多时间备考，成绩落后曾经班里倒数第一的我考上了重点大学的研究生，谁能说不是法轮大法的超常和神奇呢？我知道是修法轮功才得来的这个学历，万分珍惜，也十分庆幸自己得到了法轮大法。我无比感激我的师父，因为是师父在今天这样一个人心复杂的社会中，给我指了一条明路。法轮大法已经改变了我的一生。法轮功给我带来的益处还有很多，全世界亿万法轮功学员，每个人也都有自己说不尽的感恩。本文小小一例，只是李洪志师父普度众生那大海中的一滴水。
从1999年大法遭遇迫害至今，20年过去了。有多少当年的小弟子在家人同修的呼唤下重新走回了修炼，可还有多少仍然迷失在红尘的险恶当中？如果他们就在你的身边，让我们一个一个的去把他们叫醒吧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